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从上个周末，包括德国、英国、美国、西班牙啊、这个韩国、日本，几乎很多国家呢，在逐渐重新打开它的生意，就人们逐步去回到正常的生活。韩国回到正常生活，他把这个卡拉 OK 啊夜总会就给打开了，打开了一个周末就给关上了，说又出现新的感染，他就受不了了，马上就给关了。在德国，在这个法国呢，看起来是各自表现不一。意大利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，当他打开之后，在罗马、米兰、佛罗伦萨，大概就是意大利的南北，有一门生意突然暴涨，当铺。当铺的生意增长了30%，在罗马、在米兰出现排他，因为他还有 social distance， 排长队。很多是老人去典当自己的首饰，为了给自己的子女还有一点零钱花，我没钱，真的没钱。另外一个，一对夫妇去卖掉了自己的孩子，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得到了在教堂里得到了一个什么圣物，大概是我不知道它的规矩是怎么样来的，但听起来是那样，从教堂里得到了一个圣物，但这个圣物本身呢，蛮珍贵的，父亲就把它给典当。这个记者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吃饭要紧，信仰就放一边吧，他翻译就能信仰就放一边吧。我个人体会呢，因为在意大利呢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，就是在欧洲表现出最严重的地方。那从他2月21号开始到现在5月11号，然后5月11号你对头算2个半月，人们的正常生活就一旦再重新打开的时候，很多就基本就不灵了。在美国出现了几家大公司宣布破产，他在借助这个时间里宣布破产，特别是做服装的、做零售的，因为就目前来讲有一个说法，social distance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的这种生活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。我以为这是人们认知的一种态度了，那现在人们就只能认识到这儿，而认识到这本身付出的代价呢，死亡人数确诊人数超过了420万，那死亡人数呢已经接近30万，28万多，美国依然是最多的，而俄罗斯却成为了第三位，超过了22万。但俄罗斯呢，它也比较特别，确诊人数的一半在莫斯科，而死亡人数只有1500人到1600人，死亡率极低。这是一个令人很难以，它已经超过德国了，令人很难以解释的现象。所以我说很难以解释，都是因为在人的层面、人的利益的层面去解释。今天的人们在面对现实的一些统计数据，人们仅仅处于一种茫然跟无知的状况。茫然跟无知，在纽约州比较确定的 70% 是很遵守政府的指导的人死在家里，感染在家里，死在就是他受病死去的人跟他感染都是在同样的环境。而另外一波人是将近20%老人，住在老人院。那到加拿大他死了将近5000人。这个数字更高。加拿大这个数字更高，大概得有70%是在老人院。这些人不乘坐公共交通，这些人根本不出门，这些人生活的环境非常单纯，对吧？医护人员和他们自己， 那你说是医护人员感染的，因为很多医护人员可能乘公共交通啊，那是真的。可是先死的是老人，先被感染的是老人，不是医护人员，这是人员的次序是不同的。那包括川普也问到这个问，也被问到这个问题，他也觉得无从解答，很惊讶，无从解答。那所以我以为这是人们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自然付出的一种代价。瘟疫是瘟神，那圣经中也被解读成是神的神迹的行为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不能这么去理解。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，我怎么说呢，这是明慧网登了一篇文章，昨天其实它分上下集登的，上集呢主要是做了铺垫，他就解释为什么在日本人们这么密集的人，而且很佛系，他叫佛系管理，这个词儿用的很特别的，佛系就是不封城，但是他感染出状况的这个非常低，比例非常低。我们节目中介绍过神韵艺术团，这在全球范围内，在全国，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全国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演出，日本可能是今年能够数得着的一两个国家。他从去年12月份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，就是两个月的从北到南的演出，神韵演出完全化解了这一次大瘟疫，完全化解了。我知道的就是日本的票呢卖特别好，还老早就卖光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现象，但没有人一般的人就不认识，丢掉了太多的东西。所以在第一篇文章里他介绍了很多这样的故事，但是第二篇文章他分上下，第二篇文章他介绍未来预言。那现在人们对预言感兴趣，所以你让我说这叫修者自悟啊，那是那一个人他自己理解的啊，这个咱们要把说开了，这是他自己理解，都带有个人的，既带有个人的理解，也带有个人的局限性，当然同时又带有个人的那种曲张性，就是他能触及到别人触及不到的地方。跟大家简单介绍，因为他用的背景知识呢是这些知识，那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确实他不具备。比较简单的就是七曜日，七曜日金木水火土加生日月，地球在金木水火土和太阳的这六颗星星的中间，它是第七颗，就这么回事，信不信随你了，我觉得这都没啥意思了，七的定数就这么来的，四个七是月亮运行的轨迹，而它又对应着28星宿，28星宿包括什么猎户座呀、仙女座呀，都是大的星团。今天所有算命真正会算命的，就算那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跟这28星宿之间的关系，它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28星宿又分成四宫，没什么四宫，四宫就是东南西北。那我们通常说的呢就是这个玄武朱雀青龙白虎，玄武朱雀是上下，青龙白虎是左右，所以你就看到你家买房子弄风水的时候，那看风水的还在那看呢，就是找得找青龙白虎啊。北京城京都泰山就是白虎，这个长白太行山，应该是太行山了，就是这个龙，它后枕的是燕山山脉，它不同就是后面后枕着燕山山脉，而燕山山脉呢从中国有文化技术的时候它就存在，那俯视着中原，其实就俯视着黄河流域、淮河流域、长江流域，这就是中国。你小到13陵你进去青龙白虎也有，那个青龙山上 那个龙鳞龙的那个脊棉板就是石英岩，贼硬，长在这个山垄上。那山我爬过，所以非常，这是中国人讲究的。下面长看风水，找的是二十八星宿。那同时呢，他又按时间上呢，他又按春夏秋冬四季这么来算，所以相互的位置既是时间也是空间，来对人产生的影响，哎，他讲述的基础就是这个基础。所以我刚才讲，这是叫修者自悟啊，这就是这么一个前后的关系，他算就这么算来的。他主要算的是两颗星星，金木水火土吗？他算了木星跟土星，那又解释了金星火星跟水星。在五颗星星当中，木星跟土星是福星，但是呢土星在西方是灾星。这个说中国人看那个，印度人看那个，跟这个欧洲人看那，不一样，哎，这个不一样，二十八星宿解释的也不一样。所以说句心里话，今天的人乱来，一方水土一方天地一方神明，那西方的星象学跟中国的星象学和印度的星象学，如果你去查埃及的星象学肯定不同。这个人写的这篇东西，他是按中国人的解释来的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